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，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。第一个，我们先看南美的哥伦比亚。哥伦比亚政府跟他内部最大的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军，或者翻成哥伦比亚武装部队，革命武装部队，那么他是在8月28号呢正式停火。他们在8月24号的时候呢，在古巴签订了停火协议，在28号午夜开始正式生效。那么这是对哥伦比亚来讲，或者对这个西半球来讲，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事啊。因为革命武装部队作乱呢，是从1964年开始，这个武装部队的叛乱呢，或者内战呢，足足打了52年，打了52年超过半个世纪，26万人因此丧生，690万人无家可归。这最后呢，终于经过四年的谈判，然后在8月24号在古巴签字。那么前总统乌里贝呢，是右派的总统，他在美国支持下呢，对这个革命武装部队进行扫荡，终于把他逼上了谈判桌啊。那为什么进行扫荡呢？因为这个叛军要作乱呢，他必须有经济来源，他经济来源主要呢，一个就是开贩毒，贩毒，所以这个毒品呢，是个很大的一个大宗的一个出口。啊，那么种植古柯碱，第二呢，掳人勒赎，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，因为被掳然后撕票啊，这种事情的惨绝人寰事情也非常多非常多呢，在最后终于能够达成停火协议。那当然如果能够持续下去，当然是一个大事。那么这个停火协议呢，在10月2号的时候呢，必须交付全民公投，看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停火协议啊？如果都接受了呢，开始正式生效呢，有六个月的时间呢，这个革命这个叛军呢、啊，这些革命武装部队的成员呢，必须缴械，然后复员，然后回到主流社会。那在联合国监督之下呢，把武器交出来。那如果有人不交武器出来呢，那么总统桑德斯就讲是，如果不交武器出来，就变成全民公敌，那全民要加以追捕啊。那现在问题是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10月2号的公投是不是会非常顺利。那前总统乌里贝呢，我们刚刚讲过他是右派的总统，那么他基本上就是反对这样的一个停火协议，他觉得对叛军太宽容，太过包容，因为过去他们掳人勒赎的时候，不知道多少人被他们撕票，现在居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必须要受到这个正义的付出代价啊，接受司法的审判，他说这是不对的，所以他要反对啊。那么是不是能够通过？那如果说他反对力量不够，大部分人觉得说还是给和平一个机会，那他还是会通过。但通过第二个问题就是，人家是不是愿意缴械？好，就算都缴械了，真正的问题在后面，就是毒品。那当时为了这个革命武装部队在他盘踞的区域里面呢，他中毒贩毒，那会不会有人后来觉得我现在不叛乱了，我就开始做毒枭，我开始卖毒品？那这些贩毒的一个脉络，这些组织怎么样加以摧毁？好，这个其实对哥伦比亚政府来讲都是一个考验。不过一个长达52年的内战能够真的这样结束，那当然对哥伦比亚来讲那是一个大事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关心一下安倍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，8月27号在非洲啊宣布，那么日本呢要援助非洲300亿美元。300亿美元很大一个数目啊，当然包括你的建设，因为它其中100亿美元呢是给非洲做基础建设啊，那其他的不管经济发展呐、啊，不管是贸易投资啊，但尤其帮非洲去做防治伊波拉病毒啊等等卫生方面的各种援助。那么日本呢现在强调它是高质量的一个基础建设，那很明显的就是说中国的援助的很多基础建设，坦白讲豆腐渣工程可能比较多啊，所以他说我这是高质量的日本的这个品质保证的这个基础建设。所以这整个布局呢，那么是跟中国相抗衡的态势，它是非常的明显。最主要原因就是非洲现在变成大家兵家必争之地，那么不只是非洲的原物料矿产等等，那非洲现在也要转型啊，要转型它是慢慢变成工厂，工厂完他们变成市场，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处女地，要新进冒出来一个市场，大家都想抢夺。事实上呢，日本呢在70年代就开始经营非洲，可是呢后来比不上中国大陆。中国大陆呢有计划的，就有广度有深度的经营非洲，大批的中国人在非洲移民啊投资啊贸易啊，所以搞得大家都认为说非洲是不是变成中国的第二大陆啊。甚至有人在担心说中国是不是在非洲殖民呢？ 所以温家宝担任总理的时候呢，还特别跑到非洲去开了外交使节会议，用这个方法就不断的宣示中国不是新殖民者。但是这也证明了中国影响力非常的大啊。那么日本呢，当然是先出发，但是被中国后来居上赶上。赶上值得注意的就是安倍晋三这次他讲的，他是有个战略观的一个布局。他所强调的呢，是从太平洋到印度洋连到非洲，因为日本本身是太平洋国家，太平洋国家日本跟印度关系非常好啊。那透过印度，所以就太平洋就连上了印度洋，而印度洋的西岸呢就是非洲，所以一个弧形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布局，一个地缘经济的一个概念，在他的讲话里面加以呈现。而你们仔细看呢，这其实就跟中国“一带一路”是有一个重叠。有个重点，那中国的海上丝路也是走的这样的一个路线，所以这明摆的双方竞争角逐的态势呢，非常的清楚。那么非常清楚的角逐不止在非洲，甚至在东南亚。所以最近日本报纸也报道说，在哪国呢？辽国，或者大陆分的老挝。老挝呢，这个国家因为它是非常穷的国家，可是最近为什么现在大家重视它呢？因为今年东协的高峰会议啊，要在辽国举行。要举行美国总统奥巴马呢也要访问辽国，这么穷这么小的国家，美国总统去访问，当然大马呢非常重视。辽国呢，它基本上的这个经济呢，它靠的是水利发电，还有靠矿产，所以现在它要改善经济呢，不断想扩大水利发电的规模，而这个呢，水利发电厂就是中国跟日本互相竞争拼厂的一个场域。所以呢，辽国可以看到，哎，这个水利发电厂是日本做的，那个水利发电厂是中国做的，是这样来拼场。那么安倍晋三呢，因为他的整个外交的这个布局，在国际上展现的这个雄心呢，让他在日本内部获得了非常多的好评。所以日本经济新闻跟东京电视台最近做了民调，安倍的支持度高达62%，有59%的人希望他能够延任，能够做到2020年，干脆把东京奥运办完了算了。所以你可以发现他的高人气，可是问题是他能不能延呢？因为他必须先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总裁，然后才能担任总理大臣。而日本是他自民党总裁的任期在2018年9月任满，而根据自民党的规定呢，总裁呢就是不能再连任了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除非你修改内部总裁连任的规定，安倍才可能继续担任首相。不过不管他内部总裁连任的规定会不会修改，安倍已经是近10年来在位最久的日本首相，这可能他当初也没想到。那么他的这个势力呢，他的这个影响力，那么逐渐的上升，如日中天。好，所以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气势如虹的安倍，他是右派的这个想法，他在过军事上，他在外交上展现他的企图心。第三个新闻呢，我们看的是加拿大。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呢，从8月30号开始访问中国8天，到北京，到上海，到香港，那么最后到杭州开G20的一个会议。这是8天的这个访问呢，那展现出加拿大对中国的重视啊。那加拿大事实上不只是杜鲁道他的恩怨呢，他的父亲老杜鲁道以前跟中国关系就非常好。那么现在呢，小杜鲁道呢继承父亲的衣钵，他也继续尤其前一任的加拿大总理哈珀呢跟中国关系不好，太强硬，所以他现在想把他扳回来。不管在经济上啊什么，他也需要中国这个投资啊。那么加拿大的经济呢就出现萎缩的现象，所以他也想经济加入，一旦加入这个一带一路，加入亚投行啊。可是呢他用这种方法来做，那中国大陆呢其实很有趣的是也对他很有包容。一向右派组成的环球时报呢就表示说，哎，这个以加拿大前总理哈珀呢非常强硬，可是杜鲁道呢就非常有弹性啊。那么他们甚至先帮杜鲁道讲了，那杜鲁道呢将来他说经济还是主旋律嘛，那么主要是靠那么意识形态什么都是配套，所以加拿大呢将来可能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呢，也许他会对中国强硬，不过呢那是演戏给美国看的，中国可以了解，所以这个账呢不必算在杜鲁道头上，不满意的呢你就算在前任总理哈珀身上就好了。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就是我对杜鲁道非常的宽容啊，非常希望杜鲁道改善跟中国的关系，可另外一面就是杜鲁道不管你怎么在批评中国，中国笑一笑松松肩膀就过去了，因为我都把你当作是演戏给美国看，所以我也不当真，所以你讲的话我也根本就不听。这可能就是一个两刃刀了。 因为对杜鲁道来讲呢，其实他对中国问题，他虽然有这样的意愿，可是在加拿大跟中国中间是存在有问题的。什么问题呢？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人权的问题。人权问题呢，因为加拿大内部有非常多的中国移民，连带着讲中国移民到加拿大之后，他们在加拿大能不能够批评中国或批评威权制度、威权主义呢？他们发现，哦，很多加拿大的中文媒体都受到了大陆的影响，或者是他的领事馆是大使馆的一个这个影响，所以变得加拿大的一些中国移民表示想要发表一些批评政府的意见，但在加拿大的一个华文媒体上面根本都见不了报。所以这是一个人权问题引起加拿大内部的一个反感，所以加拿大内部老百姓民意呢对中国的这个威权是有反感的，所以这是第一个，那么中国跟加拿大一个障碍。第二个呢，就加拿大禁止中资的国营企业取得油砂产业。加拿大产油啊，是从砂里面油砂产油呢，中国要为了要能源呢，想要就进入掌握一些油砂产业的股份，那加拿大觉得这关系到他国家的这个安全，所以他是禁止。那这当然让中国觉得也非常不高兴。可是另一方面呢，中国也禁止了加拿大的这个芥花籽这个贸易。芥花籽是加拿大出口的大宗，而中国大陆是芥花籽进口最大的国家，占了加拿大芥花籽出口的40%啊。但是最近呢，中国提出更多的安全的或者卫生上的要求，那加拿大觉得这个是等于是无形的一个非关税的贸易障碍，让他很多东西就卖不进中国，这问题解决不了，那中国跟加拿大的贸易就很难谈了。所以这个是这几个大的问题能不能谈呢？当然杜鲁道总理他有他的主观的意愿，他希望跟中国建立非常好的关系，那中国也有这个意愿，他们所以会达到一些形式上的一个突破，但实质上能不能转换成为真正的利益，这个都是大家往后面继续观察的一个脉络。所以以上呢，我们就抓了三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，我们下礼拜再见。